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愿你的恩典真的是在你的教会里边大大的丰满起来。主啊，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盛装你恩典的一个器皿。主啊，愿你的恩典，愿你的恩膏，主啊，愿你的能力，愿你一切的祝福大大的降临在这个教会里边。主啊，让这个教会里边按照你的应许充满了敬拜你的人，主啊，充满了爱你的人，充满了火热看见你的人，主啊，在这里充满了敬拜你的歌声，主啊，谢谢你。愿今天来这里的，愿所有来到这里的都蒙福，都在你面前，主啊，得着你一切的祝福，也在我们这一生里边，主啊，得着你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我们这几次都在谈这个耶稣，谈这个神的旨意哈。啊，我们第一次讲到了这个神的旨意是属天的，第二次讲到了神在我们这一生的旨意里边是让我们更加的生命得改变。所以呢，当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方向定好了，是属天的，是永恒的国度，这是我们人生基督徒人生的一个目标。我们先要把这个目标整个的 structure 定好，是属天的，是永恒的国度。而神在我们这一生的年日里边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改变，那么剩下的就比较简单了。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做不同在哪里，都是同样的经文。所以因此基督徒的人生好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一样，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楚的。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要进迦南，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清楚，迦南就是他们的目标。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也应该是非常的清楚的，天堂就是我们的目标，神永恒的国度就是我们的目标。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上，正像基督徒在地上的人生一样，神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身上最深的意念就是让他们的生命要更新改变。所以以色列人旧的一代死去，新的一代起来，他们就进入到迦南里边去。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些基督徒一样，我们在亚当里边的旧人，神在我们这一生里边最深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亚当里边的旧人要死去，在基督里边的新人要长大成熟，最后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丰丰富富的来进入上帝的国度。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几乎是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在世上的年日的时候，我们却认为我们信了主，我们要在地上尽量的向主来求一生平安，一生顺利，一生成功，儿女就都进了哈佛，工资越来越高，房子越来越大，人不是越来越老，而是越看越年轻，车越来越豪华，一切都享受到了，一切都得到了，最后我们还进了天堂。这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的那个理念里边我们的有的偏差。但是神在我们这一生里边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要更新改变，他要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人，他让我们这一生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这是神对我们这一生最深的一个意念，他怎么样看我们这一生是否是成功，就是我们有没有旧的生命死去，新的生命长大成熟。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在犯着错误，我们的眼光和神的眼光是那样的偏差， 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就好像当年从埃及出来要进入到迦南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本来神要带领他们进迦南的，他们住在帐篷里边，当云柱和火柱从会幕里面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要拔营，就要跟随神来前进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不再住帐篷了。每一家以色列人开始在旷野盖豪宅，盖了许多的学校，大家都抢着把孩子送到名校，盖了许多 supermarket 大吃大喝，建了许多的 shopping mall 娱乐中心、健身房，大家拼命的健身。然后我们开始在旷野里边享受生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觉得我们完完全全的 miss 了上帝在旷野人生里边对基督徒的那个最深的那个 point。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差。我不是说我们在这一生里边我们不应该享受生活，而是说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的目标是迦南地，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在旷野里边，他们在那里就不再走了。他们开始盖豪宅、盖学校、盖 shopping mall、盖 supermarket、盖健身房，在那里享受。你会发现他们和神的旨意是相差的多么远。这就好像今天的基督徒，当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年日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心中所求的，和上帝在我们在他的心中对我们的意念，那个误差是多么的大。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误差。你会想象得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豪宅、他们的名校、他们的 shopping mall、 他们的花园、他们的 supermarket 能不能够带进到迦南地呢？不可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我们尽可能的打造一个世界所认为的成功的人生、富有的人生，所有的这一切弟兄姐妹都不可能带进到天堂里边、永恒的国度里边。所以我们的误差，我们的心中的想的和神心中所想的是极大的误差。我们完全走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边。神是希望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新生命长大的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一个人，然后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国度的一个人。这是他在旷野人生里边，也是在我们这一生里边对每一个他的儿女最深的一个生命里边的意念。为什么神有这个意念呢？我要读四节的经文哈。第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到十六节，这里说，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姐妹，在这段的经文里边非常重要的讲到了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永永远远的记住，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这个世界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他这里讲到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家乡。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永不动摇的城。弟兄姐妹，第二段经文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到十三节说，这里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这一切既然要如此的被消化，你们为人当该怎样的圣洁，怎样敬虔，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其中。 弟兄姐妹，这是神为什么让我们不要在这一生里边在地上来建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天必大有响声被废去，所有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是神却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第三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但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研究末世的话，你会发现神有一天会所有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他会全然的挪去，他会重新建造一个不能震动的永不朽坏的一个国度。第四节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四段的经文，其实还有很多的经文，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不让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里边把所有的金钱、精力、时间、一切的眼光都定睛在这个世界里边来打造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永不败坏的国度。弟兄姐妹，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新天新地，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是上帝亲自在那里建造的一个国。而这个世界是神要废去的，这个世界会被烈火来焚烧，会融化。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上帝的心的话，你会发现上帝永远不想把赐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上帝的心是要把他永恒的、永不朽坏的、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儿子的名分要给他的儿女们。你知道为什么当神说你不要爱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的，唯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才会永远长存的，他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他是在讲一件真实要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心意，你如果真的明白神的话语，你会发现这就是信心的定义。你相信神的话吗？你如果相信神的话，你就知道有一天这件事情会发生的。那个最有智慧的投资者，他就会用这一生所有他的时间、精力、一切的努力来为他的永恒来打造。弟兄姐妹，从这么多的经文里边，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世界真的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不是我们真正要经营和建造的地方。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真正经营和建造的地方是在迦南美地，那是他们真正的家乡，他们真正经营建造的是在那里，不是在旷野。我们真正经营和建造的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弟兄姐妹，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神州宣教教会已经买了一个教堂，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美的、非常好的一个教堂，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非常美丽的教堂，而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聚会，我们还剩三次聚会，我们就要搬到新堂里面去了。如 如果我们只有三次在这里聚会，我们就要搬到新堂里面，你觉得我们会不会请人来铺在这里铺新的地毯，装上最好的音响，把窗户全部都换了，舞台重新做一个，后边装上受洗池，旁边盖上几个更衣室，楼下全部打通，换上地板，厕所全部装修，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这样做？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对不对？但是这是我们这一生里边所有犯的错误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描绘。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真正的建造的不是在这里，我们真正要建造的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永恒的那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只是一个暂居之地。弟兄姐妹，基督徒必须要有合乎圣经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弟兄姐妹，我不反对我们在这地上所有我们弟兄姐妹现在所有的享受任何的东西，我不反对，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宇宙观必须要改变的。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建造、最深的渴望、最深的目标、最高的旨意是建造我们永恒的国度，那才是你要活到永永远远的地方。但是虽然如此，弟兄姐妹，虽然是这样，我们立好了我们正确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虽然如此，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旷野进入迦南的人生一样，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弟兄姐妹，是有上帝同在的人生。所以这是不同，今天我要讲不同在哪里。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的目标是永恒的，我们是出埃及，这里不是我们永久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旷野、进迦南的人生一样，那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生。弟兄姐妹，为什么你的人生在地上的人生是好的？因为上帝在地上的年日就已经与你同在了，所以你的人生是 wonderful 的人生，那是一个有上帝保守的一个人生，所以你在地上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人生，那是一个有上帝祝福的人生。弟兄姐妹，你在地上的人生是超乎万民之上的，那是一个有上帝的应许的人生，是充满了盼望的，那是一个有神的带领的人生，那是一个有神的供应的人生，那是一个有上帝塑造的人生，是充满了盼望的人生。弟兄姐妹，真的是充满了盼望的人生。我记得这个华兴牧师讲过哈，他说有一个小提琴家他认识的，他说所有的报纸都评论这个小提琴家，他说这个是中国 girl without smile， 他说这个 girl 是从来不会笑的。他虽然拿过帕克尼尼的大奖，他拿过很多很多的荣誉，但是这个小女孩是从来不笑的。但是有一天他信了主，他开始笑了。为什么他会笑呢？弟兄姐妹，因为他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生，所以我们会笑。弟兄姐妹，他是有上帝保守的人生，所以我们会笑。弟兄姐妹，他是有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带领、上帝的供应和上帝的打造的一个人生。弟兄姐妹，我们当然会笑，是不是？因为这小女孩就是我们音乐学院的一个 小学生哈，我在的时候她还是小孩，所以没有不知道这个，后来就成了这么大的名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美的人生。大卫怎么样形容他在地上的人生呢？大卫用诗篇二十三篇来形容他在地上的人生。如果你翻到诗篇二十三篇，我来给大家读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个是大卫对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年日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最正确的一个形容。弟兄姐妹，我每次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就知道大卫是一个深深认识神的人。他这一生里边，在神的牧养里边，他明白他这一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有天父亲自来牧养的人生，那是一个没有缺乏的人生。上帝带领你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你到可安歇的水边。上帝使你的灵魂苏醒，他为他的名引导你在地上的人生来走上帝的义路。即使你在地上的人生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不要怕遭害，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上帝的杆上帝的杆都安慰你。上帝在你的敌人面前，他要为你摆设宴席，他要用油膏你的头，使你这一生在地上的人生要福杯满溢。最后你要在你的人生里面，你要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在地上的人生多么美的一个人生，多么美的一个人生。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卫一生，你如果读大卫的传记的话，大卫的一生所有的经历带给他的是什么？带给他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不同在哪里？这个不同就是大卫的一生他所经历的带给他什么。我想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哈，我先要请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就是当年出埃及的那群以色列人，我们就是那群人，我们每天要吃饭，对不对？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是不是？弟兄姐妹，在埃及的埃及人也要每天吃饭，是不是？我相信在埃及的埃及人吃的可能比当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还要好。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就说，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那时我们在油锅旁边吃的饱足，肉锅旁边吃的饱足，有葱有姜有蒜有韭菜，还有韭菜盒子，还有西瓜黄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干了，全世界的人你会发现都在吃饭，但是那个不同在哪里？以色列人也在吃饭，今天全世界人都在吃饭，基督徒也在吃饭，不同在哪里？我们就是那群以色列人，我们每天都要喝水，对不对？埃及人每天也喝水，全世界人都在喝水，那么不同在何处呢？以色列人要与仇敌征战，埃及人也打仗，全世界的人都在打仗，不同在何处呢？以色列人要敬拜神，埃及也有许许多多的偶像，迦南人更有许多的偶像，那么不同在哪里呢？我们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哈，我们翻到旧约的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旧约的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在旧约圣经的五十七页，在旧约圣经的五十七页，翻到旧约圣经很前面五十七页，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好，我来为大家读。以色列全会众从雨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的第二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人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进你们的怨言了。 亚伦正对以色列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在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分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其实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要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日他们收取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以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着摩西的吩咐留了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向耶和华的是守的安息日，他们在田野里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到第七天乃是安息日，这一天并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盐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腻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存在耶和华的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我再为大家稍微再读一点第七章哈。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照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到利未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言人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在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百姓摩西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我们来读这段的两段的经文，你会发现埃及人，世界上的人，他们都在吃喝，都在打仗，他们都有宗教，但是你会发现所有埃及人，世界上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的吃喝，他们的吃与喝与打仗和他们的宗教与真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个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以色列人的吃喝打仗任何的事情都是与神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每一天都要经历到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食物的时候，神每星期六天从天上降下玛拿来喂养以色列人，一星期只有一天是不降玛拿的，就是安息日，但是安息日的前一日降下两天的分量，平常的玛拿一过夜就生虫变臭了，但是安息日的前一日降下的玛拿留到第二天就不会生虫变臭，而玛拿是在早晨降下来，太阳一出来玛拿就消失了，一星期只有一天不降玛拿，免得天天降，以色列人都把神给忘了，以为习惯成自然了。他们没有水的时候，神让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涌出江河一样的水来。 你读到后边你会发现，他们要打仗的时候，神就让摩西把杖举起来，红海就分开，埃及的追兵进到红海的时候，红海又合并淹没了埃及的追兵。他们又建造会幕，会幕是整个以色列人的中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问一个问题，不同在哪里？所有的人都在吃喝，都在打仗，都在敬拜，但是一切的一切，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弟兄姐妹，神是用这一切把它当做一个媒介，达到让以色列人认识并经历这一位独一永活的真神。所以弟兄姐妹，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上帝要用吃饭，要用喝水，要用征战，要用建造会幕，要用分开红海，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媒介，为了让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能够来认识并经历这一位独一永活的真神。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在这一生里边，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作为的最高的他的心意。我们也要吃喝，世界的人也要吃喝，我们要建造，世界的人也要建造，我们要打仗，我们有征战，世界的人也要征战，但是那不同在哪里？就是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上帝手中的媒介，他要在他儿女的在地上的这一生里边，他要在你的生命里边，他要让你来经历这一位永活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吃喝，都有工作，都有冲突，都有困难挣扎，都有征战，但是不同的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手中的媒介，让我们认识并经历这位永活的 真神。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红海分开，打败敌军，建造会幕，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上帝并且经历永活的上帝。以色列人的会幕是在整个营的中心，也代表了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神要打造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人生，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思维和生命。外邦人每一天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计划什么就计划做什么，但是以色列人的每一天都是有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的人生的。他们是一群跟随真神的人，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哪一天也是跟随圣灵的云柱火柱的。当圣灵的云柱火柱云柱移动的时候，我们就跟随着移动，它停留我们就跟随着停留。整个的教会也是同样的，跟随着圣灵的云柱和火柱，当神移动的时候我们就移动，神停留的时候我们就停留。弟兄姐妹，所以不同在哪里？大家都吃喝，都生活，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神手中的媒介，让我们认识他，经历他。神又透过会幕要打造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来，神又透过云柱火柱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跟随他，成为一个寻求他同在的人生，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生，一个有上帝荣耀的人生，一个侍奉神的人生。每一天跟随云柱火柱，我们背向埃及，面向迦南，每一天跟随神的云柱火柱，这就是一个背向迦南通往天国的背向埃及通往天国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不同在于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的旧我埋葬，新我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好像摩西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所说的，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如同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我相信摩西把神在旷野四十年神心中真正想要做的想要达成的全在这段经文里边说明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媒介，让人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他敬畏他。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大卫王一生所有的经历都让他更认识神，都让他更经历神，所有的这一切认识神和经历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一个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建立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一个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的在地上的这一生能够一直的信靠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地上的一生能够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和这一位永活的神有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在地上的人生有一个赞美的人生，有一个感恩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大卫所写的诗篇的23篇，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写得出来，因为它不是知识，它不是哲学，它不是理念，而是生命中的总结，是与神那个慈爱与信靠爱的关系的一个描述。所以这个就是神真正要的那个不同的所在。神把我们在地上放上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和世人都要吃喝，都要有征战，都有困难，都有许多的挣扎，都有面对的问题，但是不同在哪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手中的一个媒介，他要让他的儿女在地上的人生每一天来认识他，来经历他，而认识他和经历他最后所要达到的是要建立一个天父和儿子之间那个最亲密的那个信靠和赞美感恩顺从的那个关系。这个就是大卫在诗篇23篇里边最终所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知识，它不是一个哲学，它不是一个理念，那是大卫生命对上帝的爱和信靠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总结，那是与神那个慈爱与爱的关系的一个描述。弟兄姐妹，这是神真正要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在地上的人生，神在你每一天生命里边的工作有没有让你更认识他？有没有让你更经历他？而这个认识和经历最后有没有带给你那样信靠那位神，和那位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和那位神有一个天父和儿子之间那么样亲密和美好的关系？这个就是不同。弟兄姐妹，保罗一生寻求神的旨意，最后带给保罗的是他成为了一个有完全的一个属天的价值观的一个人。他的属灵的生命是完全的得胜的，他是一个属灵人，他是一个完全在神的面前降服的人。他成为了上帝手中一个多么有价值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第15章22节到29节这一段，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完全为主而活，神的云柱火柱天天的在他里边燃烧，引导他，启示他，他忠心的完成神每一天给他的工作，所有的梦想计划，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上帝的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认识耶稣基督。保罗希望到各处都带着神丰富的恩典同去，要造就坚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行在神的心意里边，是神手中一生最荣耀尊贵的一个器皿。弟兄姐妹，我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哈。这个见证是讲到一个人叫做曾国生，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是创办了台湾的这个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的创办人，他也是那里的总裁，也是总经理。 我要讲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故事哈。啊，曾国生出生在一个佛教的家庭里面，他对基督教没有接触，也没有兴趣，但是希望在商界崭露头角。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加入了一家前三名的美商公司，收入非常高，前途非常好，工作很容易。结果就和同事们每天吃喝玩乐。有一天他遇见了神，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改变了，并且不想继续在商界工作，因为他知道商界有很多运作不合基督教的信仰，他感到自己无法应对。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之后，神没有将他带离商界，而是让他继续的在其中磨练。他的德国上司非常注重细节，甚至吹毛求疵，曾国生就祷告神让他自己彻底的顺服，并且把工作做到最好。他告诉别人，在职场少讲道理，要讲真理，顺服在真理中曾会有极大的能力释放出来。道理是善恶术，讲道理只会看别人错的地方，自己对的地方，而真理是不变的标准，是生命术。有一年曾国生经手一个超大超大的生意，不过对方提出要拿10%的回扣的不合理要求，曾国生努力的说服自己可以答应这个要求，但是圣灵不断的提醒他，他在教会祷告，天上地下的主权都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对这桩生意，他却不能把主权交给耶稣。无论如何，他想要做下这个生意，但是最终他选择顺服神，礼貌委婉又智慧的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这单生意也失去了。过了半年，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这家公司的一个大厂被火完全烧掉了。曾国生心里明白了，神在那样的一个征战中试验他是不是愿意付代价。还有一次，曾国生放弃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因为神提醒他，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而当看到别人在那个公司已经飞黄腾达之后，曾国生的心再次受到试炼，他问神，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机会本来我也是有的，但是现在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我是你的孩子吗？祷告中圣灵光照他，到见主的那一天，主不是看你的名片、车子和收入，而是看你在基督里边的生命的丰富。经过这两次，神彻底改变了曾国生追求事业的心，他一心为神国，而他也感到内心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不再去烦恼个人的前途。曾国生随后在教会热心的侍奉，并且积极筹办大型布道会，而在举办了一次有几千人归主的布道会后，他感到仍不满足，因为仍有千千万万的人没有听到福音，没有机会接受主。在两三位牧者的推荐和支持下，曾国生开始着手 Good TV 的媒体事工。开始他只是做兼职代理总经理，后来成为总经理，这样带领了15年。他说他到现在还是一个兼职的义工，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一个礼拜只去 Good TV 上班一天。 Good TV 的节目24小时播出，共有两个频道，170多位全职工作人员，不是他能够管理得来的，而是神亲自做的。他相信 Good TV 是向华人传福音的平台，神透过 Good TV 的节目向台湾及中国大陆的数十万人、数百万人说话。当他讲到，他说他这15年里面在 Good TV 里边服侍，每星期只有一天，他说他经历了上帝的5个神迹。他说有一次他带领了一个资深的一个电视台的老板去 Good TV 看，这个老板非常的惊讶，当他和这个老板在会议室里面谈他们当初怎么样来开始 Good TV 的时候，这个老板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就是你们刚开始的时候，你们这群人什么都不懂，所以你们才敢开始。他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是绝对不敢开始的。他说他在服侍这个 Good TV 的15年里面经历了5个巨大的神迹。第一个，他说从创台的 最开始资金的极度的缺乏，然后到了五年以后，整个 Good TV 在整个台湾全部播出，然后半年以后 Good TV 的又半年了以后 Good TV 涵盖了台湾的80%的地区。他说第二个神迹是在财政方面，他说曾国生刚刚开始这个的时候，他把他所有商界的朋友都带到 Good TV， 希望他们能够投资，但是他所有商界的朋友都不看好，也不愿意投资。 Good TV 就在没有很大的财团或者教会支持的情况下走过了15年，每一年的财政都是刚刚的够，而且节目也越播越好。第三个，他说他们的频道进入了前面的第15台，台湾一共有100多个频道，位置越靠前越主流。2005年，政府整顿位置靠前的电视台 ，Good TV 想要到前面，但是没有成功，反从81台降到了86台。曾国生当时非常的沮丧，之后更加努力争取，终于进入了前15台。Good TV 的收视率增长了，每天有500多万的人的收视率，其中多数的观众是非基督徒。第四是扩张境界， Good TV 不单在台湾播出，进入菲律宾，还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菲律宾有80几个城市全频道播出 Good TV 的节目。第五个神迹就是建台， Good TV 在2008年宣布建台，2009年遭遇金融风暴，在2009年得到的奉献加起来比2008年超过70%。2010年的7月 Good TV 正式启用新的办公大楼，顶楼高高竖立的台湾最大的十字架。弟兄姐妹，当我讲完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从这个人的一生里边，你看他也在经商，他每一天也在生活，他也在办电视台。弟兄姐妹，不同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表面上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我们也要吃，也要喝，也要工作，也要结婚，也要生儿子，但是不同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以永恒的目标为导向的，我们的人生是以永恒的祝福，是我们终极的祝福，天堂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也在这个世界生活，但是不同，神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正在打造一个圣土，他让我们这一生里边能够贴近他的心意，成为一个属灵人，让我们这一生里边日日与上帝同行，他让我们的这一生里边完全的向主降服，学会超越自我，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日日与神同行的人生里边，我们看见上帝的带领，经历他的信实，了解他的慈爱，我们的人生建立了对上帝的信靠，最终我们成为了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日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成为了一群真正认识神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不同所在。所以弟兄姐妹，你吃饭的时候有经历到什么？你工作的时候有经历到什么？这些经历有没有增加你对上帝的爱、信靠和顺服？